咁咧就喺几个星期前咧，有一次我灵修喎，咁就系读到诗篇第136篇嘅经文。当我一路睇嘅时候咧，心里面咧就觉得好特别，因为咧虽然我哋睇好多诗篇啦，都系称颂上帝嘅慈爱嘅句子，成日都会出现嘅，但系唯独咧，你发觉最特别嘅咧，就系呢一篇诗篇咧，每一节都有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咧，我相信今日咧，就算我讲完所有嘅嘢，你完全唔记得都唔紧要啦。你永远都记得一句说话，就是因为佢嘅慈爱永远长存。就是当我睇咗呢篇嘅诗篇嘅时候咧，不知不觉间咧，呢句说话亦都深深喺我脑海里面咧，这个月里面咧，不断喺度萦绕喺里面。于是我就尝试去揣摩去思想，发现到虽然生活里面咧，其实未必一帆风顺，一定可能会遇到好多唔同嘅风浪。但无阻我哋咧，原来仍然可以发现到咧神嘅慈爱。所以咧，今日咧，我想同大家一齐去思想神嘅慈爱，以成为我哋生活嘅一个力量同埋帮助。而我嘅书个题目就系大家都一定识背噶啦，就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依家咧，请我哋一齐同心祈祷。就系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因为你嘅慈爱永远长存。我哋今日先可以嚟到当中去亲近敬拜你，你俾我哋有呢个福气，可以嚟到去唱诗歌去赞美你，可以喺你话语上得着造就，得着帮助。我哋可以喺敬拜里面同你相遇，求你就亲自喺当中引导我哋每一位。当我哋心灵有任何嘅软弱，有任何嘅重担，都让主你俾我哋喺你里面能够得着安稳。能够可以专注被你自己引导，特别恳求真理的圣灵将你的话语打开，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更新我们生命，让我们更深地去渴慕你，更多去亲近你。我们将日的时间完全交托你去掌管带领，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请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诗篇136篇。有学者认为其实呢，按照犹太人的敬拜的传统，其实这篇诗篇呢就被称为呢大哈利路斯，即是伟大的诗篇的意思。咁呢其实呢，记得呢我之前都同大家讲过诗篇117啊，嗰啲呢就话113至117嗰堆呢，其实就称为哈利路亚诗，就是因为呢佢由每一句最尾呢都会有哈利路亚嗰句说话的。但呢一篇呢特别呢就称为大哈利路斯，因为呢佢每一句都有告诉我们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要赞美祂。所以呢，有一些研究认为呢，其实呢这一篇诗呢，其实呢因为犹太人呢有很多节期嘛，所以呢他们在节期里面呢会唱一些诗篇或者读一些圣经啦。而这一篇诗篇呢正正呢就会在逾越节里面呢会唱诵的这首诗篇。而且当我们一直看的时候呢，你发觉其实呢他都很特别的，你一直看发觉他成日都会有前一句，跟住下一句就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呢其实佢一首对唱嘅诗歌嚟嘅，係互相嚟一句我一句。所以呢可能会有啲学者估计呢有两种唱法。一种呢就係第一句就係独唱嘅，即係有一个人喺度独唱，可能一啲当时嘅诗班啊，或者可能大祭司喺度独唱。咁跟住呢就众会众呢一齐去到去庆祝逾越节嘅一班人呢，就一齐唱副歌，不断去重复去唱诵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一句。而第二种唱法呢，就是大家呢可能在圣殿里面呢，即是有两边啦，咁呢边有一批祭司，呢一边有一批，咁呢一批祭司呢就会先唱咗前半句，跟住呢一批呢就一起和应去唱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去作为一个嘅一唱一和咁样。虽然呢无论边一种唱法都好啦，但当我哋一路去思想里面嘅情景嘅时候呢，你就会諗到呢其实呢係几咁澎湃，同埋呢係好震撼嘅成个情景。就係佢哋一路喺度讲述神做緊啲乜，跟住大家就話因为佢嘅慈爱永远长存。当我哋一路睇呢篇诗篇嘅时候，你留意佢建构呢其实可以分做几部分。第一至三节呢其实是一个赞颂嘅宣告嚟嘅，叫人一起嚟去赞美佢。而第四节呢就係众赞颂神独行大奇事。跟住呢诗人呢就开始列出呢要众赞佢嘅理由。在第四节去到第九节其实就是赞扬神的创造，跟着去到第十节至到二十二节就是透过在历史中 神拯救的行动呢，去赞扬他。跟住去到23至到25节，就由自身的见证讲到全世界的称颂，最后一节呢，就是再次发出赞美的宣告。所以呢，成首诗呢，你可以话呢首尾呼应的，一开始叫人去赞美，跟住去到最后佢都仍然提醒我哋一定要去赞美。依家呢，我哋先睇睇第一至到三节经文。喺圣经一开始，作者就发出宣告，呼吁人嚟要去称谢耶和华。耶和华其实系神自己呢显明自己嘅名字嚟嘅。希伯来原文呢嘅读音就 Yahweh。咁中文呢会翻译做呢，可以叫做耶威啦，或者雅威啦。而英文圣经呢就一般呢都会翻译做 law， 即系主嘅意思。咁其实耶和华呢个名字呢更加丰富嘅。有人更加形容呢，其实呢个字呢系指紧，因为当神喺出埃及记呢介绍自己嘅时候呢，同摩西讲，我就嗰位自由永有，即系话呢系永存嘅，系由冇到有创作嗰位嘅上帝。所以呢佢个名字系好丰富。然后呢诗人呢更加称颂呢位神呢系万神之神，即系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在这里呢，其实呢不是讲呢有很多个神或者很多个主。其实在这里呢，诗人要特别去强调呢，只有耶和华才是那位至尊而且是独一无二的真神。特别大家知道呢，因为当时诗人所身处的环境呢是多神主义的一个世代。其实同今天没什么不同的，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身处的环境其实都很多满天神佛的嘛。所以呢诗人呢特别咁样去宣称呢，神系万神之神万子之主呢，系好有嗰个特别意思，系要显明呢个宣告话俾人听呢，上帝就系呢位独一至尊嘅真神。而诗人喺每一节嘅副歌里面都用咗因为呢个连接词。其实呢个连接词呢，除咗呢要解释嗰个因果关系之外呢，佢更加有一种好强调嘅语气，就系要话俾人听呢，要强调神嘅慈爱。而慈爱呢个字本来呢就係讲緊呢上帝八百嘅恩慈当中彰显咗神对盟约嗰种嘅意义。讲明咗呢神对立约同埋应许里面呢係永远唔会改变嘅。无论个以色列人点样去背叛佢，耶和华神绝对唔会背弃佢自己嘅立约同埋应许。耶和华对于立约始终係会忠诚如一。而事实上慈爱呢就是这个诗篇的独一主题。这篇诗篇呢就是很强调呢慈爱，就是这一篇成篇的主题。唯独神就是至善的，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而永远长存其实是讲一个超越时间的限制，其实亦都是呢含有了呢超越地域疆界的界限。即是简单地讲，这里是讲的基于上帝对他自己的盟约那种的落实，无论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处境都好，他都会向人去施行他的慈爱。诗人在头三节就要讲明了这件这事实，去告诉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一起去读出第四节至到第九节的经文，我们一同读出第四至到第九节经文，预备起。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充满在天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做月亮拯救管黑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依家就让我哋一齐去尝试喺经文里面去发掘一下神点样去显明佢嘅慈爱。啱啱我哋读咗第四至到第九节，其实呢个系我第一方面，我想同大家一齐思想嘅，就系神藉住佢嘅创造去显明佢嘅慈爱系长存。喺经文第四节里面，指到神嘅伟大就系佢独行奇事。究竟佢行咗啲咩奇事呢？就系在于佢独自创造咗天地日月呢一切。经文更加强调，其实系神用智慧去创造呢一切嘅。弟兄姊妹，唔知道有时我哋平日有冇特别 去留意大自然的种种，其实是很奇妙和井井有条。在圣经创世纪的开始，就描述了神用了六日去创造整个世界。经文更加很多次地去提到，当神每完成一日的创造的时候，都会看这些是好的，神会懂得去欣赏他自己所创造。而事实上，神在创造的秩序里面呢，其实是很有仔细的计划，同埋好有心思咁样去安排。喺头几日，神先创造咗可以容让一切活物生存嘅环境，包括咗佢做咗光、空气同埋水、大地同埋其上一切嘅植物、唔同嘅光体等等。然后先开始做天空嘅飞鸟、海里嘅鱼，以及地上嘅走兽同埋人类。我哋听就好似习以为常。但是想下，如果上帝稍微将这些顺序调动一下的时候，其实后果是不堪设想。就好像如果神在未曾做了海洋之前，他就先做鱼类，那我们都知道鱼根本没办法生存，一定会在干地上死晒。如果神未做空气，就做了人类和走兽，我们早就已经窒息死晒。即使神做了空气，但他不做地上的植物或者菜蔬的时候，可能久而久之我们都会这样饿死。如果世界没有做光，我们除了好像盲的一样什么都看不到，其实也都不会感受到任何温暖。总之，神在奇妙的创造里面，其实是很有智慧和充满慈爱。虽然你和我都没办法去完全去明白神所创造的这一切各种的奥妙，但其实神的旨意和意念总是高过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就好像有两个农夫，他们因为做完了一日辛劳的时候，身水身汗很累了，跟着他们就坐在一棵松树下休息。因为在农田附近，即是他们在农田里坐在一棵松树下的时候，其中一个农夫就睇见嗰啲南瓜喺个田里面。大家知道呢，其实南瓜呢就掉咗一啲呢好幼嗰啲烂藤度嘅啫，即係唔係好高咁嘅啫。咁就掉住咗。跟住呢个农夫呢就忽发奇想諗啦。佢话上帝又点解要做一个咁大嘅南瓜放喺一个咁细嘅呢啲嘅烂藤上高呢？呢个其实唔係好合逻辑嘅。佢又话啦，如果有上帝点解呢令呢堆咁细嘅松果呢就生喺呢个咁巨大嘅树干上高呢？其实呢个树干呢咁劲呢，足以呢可以吊几十个人嘅重量都冇问题。所以如果我係上帝呢，我反而呢会让呢啲南瓜呢就种喺呢啲咁粗壮嘅树枝上高。咁反而呢啲松果呢其实就咁喺呢啲咁幼嘅烂藤度上面算囉。但当佢咁样讲嘅时候，突然之间有阵风嘅时候呢，啲松果就跌咗落嚟，打中咗佢两个农夫个头度啦。跟住呢另一个农夫呢就同佢讲，好彩头先跌落嚟嗰啲唔係南瓜咁嘅重量啫。如果唔係你同我都知有咩后果啦。跟住两个都笑笑喺度諗。其实上帝创造好奇妙嘅，有时候我哋会觉得有啲嘢喂唔合理喎，点解咁设计。但其实正正有佢自己嘅道理。有人都话，如果牛顿坐喺嗰棵苹果树上，上高只是苹果，它跌落嚟还好。如果西瓜是生到咁高的时候呢，我想不会有万有引力这件事发生，给至少有都不是牛顿发现，是吗？那事实上，原来上帝创造的东西呢是有他自己奇妙的计划。我想在想呢，其实神创造不单止每一样东西有他自己很独特那样特色之余呢，其实他更加创造了呢，圣经说这里说他创造日月有不同的时间。其实原来呢这个都是表达了上帝令到这些有作息的时间，就好像他创造日头去管白昼，月亮去管黑夜，其实都是一个慈爱的表现来的。我会在这里想呢，如果神定了日夜去划分这些年日，不去划分世时节令的时候，可能你想想，如果日日都是这样的， 同一个环境，可能我哋就会不断咁操劳啦，根本唔会静落嚟，唔知道几时要休息，甚至乎唔会识得点样去坐喺度去欣赏神创造嗰种嘅美。同时咧，有时候我都会谂下，大自然用按照四时变化咧，其实好美妙嘅，即系就好似你睇到唔同嘅场景，每一日都有唔同嘅特色，每一个时令。即系时节都有唔同嘅特色，所以点解咧咁多人咧会去唔同嘅地方旅行，甚至乎你同一个地方旅行，你都发觉好唔同嘅。春天睇到春天嘅嘢，夏天睇到夏天嗰种嘅美景。特别如果秋冬嘅时候咧，话睇红叶一流啦，嗬。到冬天睇雪景，哇，冇得顶。即系我哋会发现，原来每一样嘢咧，佢都系咁样去变化喺里面咧，让我哋去体会到咧神点样透过世事嗰种嘅变化咧，大自然嗰种生生不息。就好似人生咧，即使有时我哋都会有啲艰苦低沉嘅日子，但仍然发现到咧，其实神恩典更新嘅作为仍然喺度出现。就好似如果大家留意咧，其实喺两个几月前山竹吹袭嘅时候咧，我哋落到街就发觉满目疮痍啦，嗬，唔少嘅大树都被打冧咗，连根拔起埋添。即使有啲树木咧，后尾都要留翻嗰个地方啦，继续生长。但我哋都发现咧，其实有好多嘅树枝咧断晒啊，好多叶都冇咗啊。咁我哋都，如果你仲记得，你睇新闻或者喺街边都见到好多咁嘅情景，系咪？但系最近唔知你有冇再留意咧？我就成日会特别留意嘅。我仲望下望下，咦？有啲树开始生翻啲叶咯，有啲枝开始出紧咯，嗰啲嘢都仍然开始。再衍生翻出嚟咯，本来冇咗啲，再次展现翻佢嗰种生机。当我一路睇紧呢啲自然嘅景象嘅时候咧，我随时谂起，即时谂起呢篇诗篇，心里面谂到，其实人生都好似之前遭遇飓风侵袭嗰种嘅日子，但系喺神慈爱掌管之下咧，其实仍然都会有好多好美好嘅复原喺当中。我心里面不其然就要赞叹住神嘅慈爱。确实是永远长存。我们不单止可以在创造里面可以看到神的慈爱是长存，其实我们更加可以藉着神在历史里面的作为去体会一下祂丰盛的慈爱。就好像在这篇诗篇的第十节至到二十二节里面所说的，也是我第二方面很想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神藉着拯救去显明祂的慈爱是长存。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其实诗人是透过三件很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你可以说一个进程来的，去讲述神奇妙的拯救行动。这三件很重要的事件，第一件事就是出埃及，第十至到第十五节是讲这件事。第二件事就是他们去战胜了很多敌人，就是第十六节至到二十节所讲的。跟着就是得着应许之地。就是第21和22節那裡講。現在呢，讓我們呢簡略呢去回顧一下這幾件歷史事件。原來在創世紀結尾的時候，大家知道記載到呢，自從約瑟去埃及被高升做了宰相之後，以色列人因為他的緣故呢，就曾經被恩待住在埃及的歌山這個很美麗的地方，其實都受了很多恩惠的了。但是經過了400多年之後，出埃及记第一章就讲到当时新一代的法老王，因为他不认识约瑟，同时他也不满意经过了几百年之后以色列人生养众多，而且很繁盛很强劲遍满全地，所以他心里面很不舒服，觉得哇这样搞还得了的，明明是我们埃及地方应该被以色列人呢强过我哋喎，唔掂。於是法老就决定咧，要欺压呢班以色列人，使佢哋做奴隶，逼佢哋做苦工。当神听到以色列民嗰种苦情之后，佢就差派摩西同埋阿伦去见法老，要佢去释放以色列民离开。於是眼新嘅法老心谂：边有咁笨啊？梗系老大都唔肯放以色列人走。於是神就透过十灾来惩治埃及，而第十灾就是经文所强调的，就是他击杀了所有埃及人的长子，结果经过了这个灾害之后，法老唯有死死气地去让以色列人走啦。 咁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嘅时候，法老諗下諗下，就越諗条气就越唔信，觉得我白白咁放晒呢啲免费劳工嘛，好唔抵，真係唔抵喎。於是諗下諗下，又硬起心肠，佢亲自率领住所有兵马去追击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去到红海边嘅时候，佢哋发现到法老气势匆匆咁样走过嚟，佢哋心里面好恐惧，因为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喺一个咁进退两难嘅情景里面，圣经又提到神好奇妙咁分开咗红海，令到以色列人可以安然咁样过去，但系却使到法老同埋佢全军覆没咗喺成个红海当中。从此以后，法老唔敢再去捉呢班以色列人翻去做奴隶。但系当以色列人过到红海之后，嚟到旷野里面，其实佢哋都遇到唔少强大嘅敌人，其中有两个最著名嘅，而且拥有最大嘅势力嘅王，就系呢个亚摩利王西云同埋巴山王恶。喺当时嘅环境里面咧，呢两个王咧其实好出名噶，佢哋都侵占咗好多唔同嘅部落，都霸咗好多地噶啦，所以喺当时嘅地方嗰一区咧，啲人都好熟悉呢两个名字噶啦，你听到个名字都劲啦，叫做恶喎，系咪啊？行出嚟都恶啲啦，所以咧，当呢两个王即系咁样去攻击嘅时候咧，按照咧，其实我哋会发现以色列人过去做咩啊？做奴隶嘅啫嘛，净系做苦工，揼下石仔啊，铺下地啊，砌下砖，根本都未试过打仗。但系面对住呢啲西云同埋恶，佢哋嘅手下，佢哋全部都打翻嚟嘅。所以他们骁勇善战的，按道理呢，其实他们应该不够砌的，应该必死无疑的，但是神却使他们大胜对方，这些都是令人难以想象得到。后来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其实他们又要面对着很多不同的敌人，要将他们逐一去击杀或者赶逐，才可以承受这个应许之地。虽然整个过程看来真的很艰难，但因为神既然已经应许了要将迦南地赐给他们，结果他就使他们不断地得胜，最终呢就得以呢在这个迦南地住在那里，得了这个应许之地。其实呢一切经历呢都是神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拯救他们的一些实证，充分显明了呢其实神的慈爱是实实在在，是一路陪伴着神自己的子民。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未认识神之前，我们一样的，都好像在埃及的里面，我们都是罪的奴隶，我们都一直在罪恶的捆绑当中，直到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相信祂，得到这份宝贵救恩。所以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其实都有神拯救我们的故事。各位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神怎样拯救你？或者你都曾经听我的见证，但当我再想回这个奇妙救赎，神对以色列人的救赎的故事，其实我生命当中都同样有，在你生命都有。我仲记得喺我未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对外嘅意识非常模糊。当时我系一个好自私、冇爱心嘅人，好鍾意讲粗口，又鍾意将原本好正经、好励志嘅歌改晒到啲色情啊、粗口歌词，攞嚟取笑人。唔单止冇一啲羞耻感，反而仲会觉得哇，全部对晒押韵㗎喎，全部都啱音㗎喎，仲因此而觉得沾沾自喜，就觉得作得真係好啦，咁样去取笑人。当时其实我屋企都是穷啊，因为不是有钱，但有些人比我更穷。如果大家知道呢，以前在朱古仔呢有木屋区的嘛，咁可能现在就冇晒啦，又变晒屋啦，变晒嗰啲高楼大厦啦。咁我有啲同学就是住嗰啲木屋区嘅，所以呢佢比我更穷啦，屋企亦都唔得闲照顾佢呢，所以啲同学翻亲学呢，我屋企算干净㗎喇，一个礼拜洗一次校服。咁依家啲家长嘅话唔得呢，其实玩到成身，但都算是干净。但我怀疑我啲同学一个月都未洗过一次校服，所以呢有某啲同学呢成身都系你真系见到污糟邋遢嘅。咁但系呢按道理呢，如果有爱心嘅话呢，其实我哋应该会体谅佢，去关心佢啦。 但是呢，当时的我呢，不单止没有这些体谅心情，还欺凌他们，替他们改一些超难听的花名，见亲都在那里笑他们，对他们呢加以奚落侮辱。但是最惨的是什么呢？原来不知道自己在罪里面，仍然觉得自己算是一个好学生。因为我心目中呢，当时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是衰的学生呢？就是那些入黑社会啦，专门哈哈霸霸呢，即是连我都恰那些啦，甚至乎呢老师呢见到他们都是头痛的，即是永远都是成日上山堂，哪个都是读亲那些名字呢，那些就叫衰啦。我们这些呢全部呢都是好的正常学生。所以根本不知道自己肯在罪恶当中做紧罪的奴隶。可能你同我都是这样的，你都不知道的过去。你都觉得自己都是好好。但直到后来有机会听到福音，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呢，生命得到释放改变。透过神的说话和圣灵的提醒，开始为到自己所做的恶事而感到愧疚。本来自私的我更加渐渐地开始对人有爱，开始学去关心人。这些都是神对我救赎的故事。但是这个起点就想讲，其实在生命里面这么多年岁月过去，神对我们的生命里面仍然有很多拯救的故事是不断出现，但是不能够一一细数。但是弟兄姊妹，我相信一件事，其实在你生命里面同样经历过神很多救赎的故事，你得救那一刻只是你生命这个救赎故事的其中一点，但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仍然经验了很多上帝对你救赎的故事。当你去回味一下这些经历的时候，我相信你必定会好像诗人感受到，就是原来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因为不单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有这个实证，其实在你生命里面同样有这个铁证，都是告诉你，原来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经历着很多实实在在的慈爱的经验。我们除了在神的创造和拯救里面去体会到他的慈爱长存之外，其实我们更加在日常生活里面，他对我们的时时刻刻的顾念，去发现他的慈爱。就好像经文第23节至25节所讲的，这个也是我第三方面很想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神的慈爱，神藉着眷顾去显明他的慈爱长存，他藉着他对我们一种的眷顾。在经文第23节，顾念这个字呢可以直译做纪念。而诗人提到呢，神纪念我们卑微的时候，到底是讲紧什么时候呢？其实有不少的圣经学者认为呢，其实这段时间呢似乎呢是指紧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诗篇150篇加埋呢，其实是经过后期整理的嘛。咁所以呢其实可能到写诗篇136篇的时候呢，其实讲紧以色列人已经亡完国啊，甚至乎根本已经被掳归返去咁嘅情况㗎啦，即係都系咁上下啦。所以呢我哋知道呢，以色列人呢佢哋虽然定居咗喺神应许嘅迦南地，但係佢哋冇听到神嘅吩咐，亦都冇纪念神嘅恩典，仍然继续持续不断去犯罪。结果受到亚兰、哈述甚至乎巴比伦呢啲国家去入侵，面临着沦为奴隶的悲惨现实，他们就被掳了。但虽然是这样也好，但神没有因此严厉他们，仍然恩待眷顾他们，让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但我们知道个过程其实不容易的，亦都遇上了不少的敌人，但是神仍然对他们加以保护。诗人体会到神不单止眷顾着以色列民，他更加呢顾念到普天下人，神是很慷慨的，他使到凡有血气的其实可以在他里面得到恩惠。所以这个也是诗人呢对于全地凡有气息的人呢，他作出一个真诚的邀请，鼓励他们一起来到称谢神这份白白的恩典和丰盛的慈爱。他叫他们一起来呢。当我一直在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一个事实，就是在宣告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其实不代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很顺畅很安宁的。诗人在复述这些历史的时候，正正都表达出他们过去其实都经历着不同的困境，包括他们被人奴役， 一路上其实有不同大小的敌人，甚至乎他们有经历过亡国、被掳，他们确曾经历过很卑微的地步。但是使人所关注的不是这些难处，而是神所成就的一切，这些都让他深深地体会到神的慈爱的确是永远长存。就好像今天我一路留意身边周围的经历的时候，都发现到是原来有不同的难处，但在难处背后同样都体会到很多神慈爱彰显的一些的痕迹。在两个几星期前呢，我外母呢就三叉神经痛又发作，其实几年前试过一次。如果大家知道呢，在面里面三叉神经痛是很辛苦的。辛苦到一个地步呢，佢是呢连讲嘢都唔得喎。即一讲嘢呢就好痛喎。痛到呢佢飙晒眼泪之余呢，唔好讲讲嘢，其实食嘢更加唔得啦。佢冇晒胃口，连瞓觉都觉得瞓唔到，因为总之点都好啦，都好痛，无端端就莫名地痛啊，痛得好犀利，痛到有次呢我睇佢呢，甚至乎见佢讲痛啊好痛啊，痛两嘢突然间晕咗喺度添。真係大家明白什麼叫痛到暈，其實就是這樣的意思。他真的痛到暈了，很辛苦。咁有幾次呢，啱啱最近上個禮拜我都跟我太太呢就常去睇佢啦，每日都為佢祈禱啦。但好感恩喎。雖然佢都其實一路食緊嗰啲止痛藥嘅呢，早幾年已經有呢醫生不斷開止痛藥，但係都唔掂。但好奇妙，當不斷為佢祈禱嘅時候呢，雖然今日佢仍然好攰嘅身體，但係佢嗰個三叉神經痛呢好返好多囉。佢可以戴返啲假牙，開始可以食返啲嘢。當佢能夠食到啲基本嘢，佢已經覺得好開心啦。因為好耐之前佢仲係頂籠可以含啲粥水呀、飲啲奶都好辛苦。但今日已經有好處。好發現呢個喺患難中裏面上帝俾佢嘅一個恩典，一個眷顧。而我又體會自己媽媽最近呢，其實我都分享過啦，呢幾個月開始呢佢有嚴重嘅骨質疏鬆問題啦。雖然手尾长，但我仍然感恩啊！原来都有很多恩典喎、啊。首先佢其实几个月前先发现啫，但好快就已经转介咗去讲话睇政府医生啦。所以11月初咧，佢就去见医生啦。但医生见佢喂冧得咁犀利嘅时候，边有咁快噶？于是就怀疑咧，你会唔会除咗骨质问题咧，有其他嘅暗病咧？于是咧就叫家人呢去帮佢去照磁力共振啦，咁於是又帮佢做完啦。咁当照完磁力共振照啊其次啊，但其实大家都担心其实佢会唔会有其他毛病啦，我知道我妈都好担心。咁点知呢喺早几日呢我家姐就带佢去复诊啦。咁又感恩喎、啊、医生呢就话呢其实呢个磁力共振呢就冇咩其他问题啦，即係都仍然嗰个骨冧咗嘅地方啫，但冇发现到有其他咁严重嘅疾病啦。只是咧驗血報告咧就表達佢有啲貧血啊，需要補充翻啊各方面啦，咁啊好啲啦，係咪？咁結果咧，琴日咧佢又無端端起身咧就坐骨神經痛，痛到不得了啦，又話啊即係坐唔安分落啊，好辛苦啦。咁啊又好難揾到醫生去睇嘅時候咧，又感恩喎、啊。我家姐咧教會有個姊妹咧，可能佢都做過少少嗰啲，識少少點樣去幫人舒緩啦。咁跟住又幫佢走去咧，喺屋企度又做咗一紮舒緩嘅服侍幫佢啦，結果咧後屘佢又好啲喎。咁我就發現，雖然對佢講仍然好痛艱難，但係其實喺裏面上帝仍然有好多眷顧喺其中喎。咁而我太太咧，最近咧又病咗成個月啦，日咳夜咳，咳到咧唔單止瞓唔到覺之外咧，其實咧佢開始咳到咧入邊嗰啲肌肉好痛，直頭痛到咧依家佢行下喐下咧都好痛，但係咧。都未夠啦，因為佢睇醫生嘅時候咧，醫生都擔心，喂你咁樣咳法咧，佢因為佢曾經形容過咧，好似咳到個肺撕裂咗咁啊嘛，咁所以醫生又擔心佢會唔會有肺炎啊，或者其他肺嘅問題啊，會唔會爆咗肺咧，即係嗰啲咁嘅問題啦。因為好多年前佢十幾年前試過一次肺炎，瞓咗成個月醫院嘅，所以都好擔心，於是都照咗肺啦。咁結果咧喺幾日前又去睇醫生嘅時候咧，去睇報告，睇翻啲 X-ray 啦，咁醫生又話喎。个肺仍然好清啊，咁冇乜问题啦。咁起码都感恩啦，系咪？虽然佢仍然咳得痛，但系都仍然好多恩典啊。当佢咳嘅时候好痛，瞓得唔好嘅时候，佢教会一个弟兄咧，因为有可能 都識少少嗰啲咩舒緩嗰啲治療嗰啲嘢啦，就特登幫佢調教咗一啲嘅精油啦，等佢搽喺嗰啲嘅動物度啦，即係大動物度啊，等佢可以瞓得舒服啲，減輕痛楚。咁我又體會到啊，其實艱難裡面又有上帝嘅恩典眷顧。咁我再諗下自己啊，原來都一樣好有恩典喎。點解咧？喺星期四我啱啱帶完信仰組，咁啊同佢哋講完聖經之後咧，臨尾咧會分享下代禱事項啊，咁啊為咗問咗啲會參加組員啦，即係中心啲會員有冇咩祈禱之後咧，我又講下啊為我屋企人祈禱啦，我太太咳到不得了啊之類啦。啊咁完咗之後咁啱今日我講緊恩賜服侍啊，我話上帝俾我做到恩賜，我哋點樣去喺神嘅家服侍啦？啊點知咧中心有一個會員咧，又有一個弟兄嚟嘅，佢原來係一個好資深行醫五十幾年嘅一個中醫師嚟嘅喎。无啦啦主动完咗走嚟同我讲，你介唔介意我帮你太太咧去开一条方啊，去帮佢止咳过嚟啦。咁当然我因为我太太已经睇紧医生去调理紧啦，咁我就话俾佢听，即系佢都睇紧医生啦，就唔使特别啦。但跟住佢话啱望见你个样都攰啊，不如我帮你把下脉啦。于是轮到帮我睇，咁啊于是把完晒啲脉之后就话啊，你啲脉。即係脈象麻麻地喎，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啲肝腎唔夠強勁啦，即係個人就好似體質唔即係體力有啲唔係好夠體力啦，呢期即係佢舉地喎之類，於是就開咗一個好強勁嘅藥方俾我啦。但係所以我未用啊，但係我想講咩咧？即係喺個過程裡面，我體會到原來上帝又會透過好多唔同嘅細小嘅關心咧，其實表現緊佢對我哋生命當中嘅眷顧。所以唔知弟兄姊妹，你明唔明我講緊啲乜？其實我想講咧，雖然喺生活裡面咧未必事事如意，甚至乎你會發覺裡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難處出現。就好似詩人所講，其實佢一路數算歷史，我哋睇到上帝好多拯救痕跡，但其實喺歷史裡面，我哋亦都睇見其實以色列人佢哋一路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艱難嘅歲月，佢哋的確落到好卑微嘅地步。但只要我哋肯細心去留意嘅時候，你总会发现到咧，其实原来神嘅恩眷其实多不胜数，因为佢慈爱永远长存。今日我哋喺呢篇诗篇里面睇到神佢嘅身份其实系好尊贵，系令人值得敬畏佢。佢创造嘅奇功其实使人觉得好惊叹。佢喺历史里面彰显紧佢嗰个嘅能力，其实。是要叫人心里面去顺服祂，祂恩慈的顾念使我们应该觉得充满感恩。祂这一切的表现其实都是源于一件事，原来上帝所做的一切源于一件事，就是祂自己本身的本质，就是这篇诗篇想强调的，就是因为神本身就是一个慈爱的神，祂不能够不去爱，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充满着慈爱，以致他愿意藉着怜悯和恩惠去不断去供应，去彰显他自己的能力。他实在配得人去赞美，去称颂，以及用爱回应他。所以诗人去到最后那一节，他再一次发出一个宣告，就是呼吁我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没有怜悯没有恩惠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本身是万神之神万子之主，你创造了奇功，你透过创造万物彰显你的慈爱，彰显你自己的恩惠。因为当我们看见宇宙万物的时候，其实是很奥妙。虽然人类的罪孽、人类的自私的确造成很多的破坏，但我们却看见你仍然叫到世事或者按照不同的季节，万物生生不息，有复原那种的能力，完全是因为神你仍然顾理住，你仍然在当中是护理住这个世界，护理住万物。我们看见你自己在创造里面其实一路去彰显你自己的慈爱。我们更加体会到在无论过去以色列的历史或者在某个人的生命历史当中，你都有很多拯救我们的痕迹。 让我们在最终里面仍有无知，仍然不认识自己的生命里面，你就挽救我们，让我们得着救恩。同样在我们相信你的日子以来，我们都可能会经历人生不同的艰难挑战，但其实一次又一次你都在这里拯救我们，没有离开过我们。即使我们很软弱，我们很叛逆，我们曾经亦都落在很多很卑劣很卑微的地步，但神你仍然顾念我们，仍然透过在很多微小的事情里面彰显你自己的慈爱，你对我们那种的恩眷。所以求主你叫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这一切是出于你自己的本性，因为你那种的善良，你的慈爱一直在当中都彰显着。当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发觉周围有多的挑战，很多难处，求你叫我们不要只是定睛在这些事上，让我们要留意的是你的慈爱原来一直都同在，一直陪伴着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从心里面由衷地对你发出赞美，发出谢恩，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多谢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诚心所愿。一是圣餐的时间，请我们一同。